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1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要为大家介绍中国亚洲和国际重要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朝鲜再射导弹，示威中韩领导人。709案律师披露羁押期间遭酷刑，家属有话要说。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一带一路雄心勃勃，中国能否开创国际新秩序。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联合国安理会将于星期二就朝鲜最新一次火箭试射举行紧急会议，会议是应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要求举行的。此前平壤在星期天发射了一枚导弹，其弹道高度非常高，说明这可能是一枚新的采用液体燃料的二级火箭推进的导弹，射程可达4500公里。星期一早晨，朝鲜表示在领导人金正恩的监督下成功试射了一枚新研发的中远程导弹，目的是验证其携带大型重量级核弹头的能力。朝鲜中央通讯社称，这次发射考虑周边国家的安全，用最大高角发射方式进行，并表示火箭上升至最大顶点高度2111.5公里之后，正确落到距离787公里的公海目标水域。日本和韩国迅速谴责了朝鲜的导弹试射，称这对该地区呢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并且违反了联合国决议。白宫发表的声明说，这次导弹试射应该是促使各国对朝鲜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继续来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就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的国际高峰论坛的当天呢，朝鲜再次试射一枚高空弹道导弹，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日韩两国迅速谴责朝鲜此举是对该地区的重大威胁。中国呢则表示反对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那么有分析认为说，朝鲜这一次旨在给近日上任的韩国新总统文在寅一个下马威，也展示了对正在主持召开一带一路高峰会的习近平的一个示威。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中国朝鲜问题学者邓玉文来分析。邓先生你好。你好邓先生。邓先生啊，有分析认为呢，说朝鲜星期天试射导弹是在给文在寅一个下马威，给习近平的这个一带一路高峰会添堵。那邓先生，不知道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喂，邓先生，邓先生，您还在我们线上吗？啊。看来现在我们跟邓先生的这个连线呢啊出现了一点技术故障，不要紧，一会儿我们争取再把邓先生连回来。我们继续来播报新闻。多位国家与政府首脑以及国际组织官员星期一呢在北京烟气湖国际会议中心出席一带一路国际高峰会论坛领导人的圆桌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与会领导人表示欢迎，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他们在峰会上呢，探讨了中国提出的刺激全球经济增长与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联合解决方案。习近平星期天承诺将为新丝绸之路项目投入1240亿美元，以构筑一条和平、包容与自由贸易之路。他还呼吁各方抛弃基于对抗与外交权力竞争的旧有模式。这一次峰会将发布一份明确目标和原则以及改善合作举措的文件。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川普总统对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将如何影响中东和平进程有顾虑。蒂勒森星期天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会见媒体节目表示，所有参与和谈的各方会议呢，再次了解到最确定的一点就是以色列是否是此举对和平计划有益。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立即做出了反应，他的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把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不会损害和平进程，相反会有助于和平进程，这将纠正历史的错误，通过击碎巴勒斯坦有关耶路撒冷不是以色列首都的幻想，推动和平进程。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了耶路撒冷，并把整个城市视为自己的永久首都。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敦促国际社会把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川普总统本周晚些时候首次出访，将会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在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队及其盟友近五年来首次争取夺得大马士革及周边地区的全面控制之际，首都近郊至少有1500名叙利亚反叛分子及其家人星期天放弃了又一个长期占领的社区。叙利亚媒体和目击者说，撤离行动从黎明开始，之前不到一天内政府军已夺回了一个社区，而几天前已经有数百名反叛分子及其家人离开了附近另外两个社区。政府协助协调达成的撤离协议是星期六晚间公布的，里面包括以前协议的内容，允许反叛分子安全通过前往土耳其边界附近的叛军控制地区，以换取停止数周来叙利亚及其盟友俄罗斯的战机的炮轰和空袭。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呢，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解职之后，正在寻找新局长的人选。川普政府至少对8名候选人进行了面谈。川普表示，他可能在星期五首次作为总统出访之前做出决定。川普说，我认为这个过程将很快。他提到这些候选人说，他们基本上整个生涯都会受到审视，但是这些人是非常知名、受人尊敬，而且真正有才华的人。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人权。上个星期获释的709律师李和平对外界披露，他在天津看守所遭拘押期间呢，不仅被迫服药，还被强迫长时间戴手铐脚链，一体的这个叫工字链，导致身心受到摧残。与此同时呢，涉709案的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李淑云也在5月13号首次披露，在拘押期间呢，遭受酷刑和强迫吃药长达7个月的这样一个细节。李淑云在709抓捕事件中被秘密失踪了9个月，2016年4月取保。那么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王俏玲女士，你好。
你好。
那首先请您给我们谈谈您所了解的李和平律师他在羁押期间被迫服用药物的这个情况，您认为这些药物对李和平的身心健康有什么影响呢？
这些药物我听到他说的其中有一个叫什么西平卡莫西平什么的，那这个药物我们在网上查了一下，它是对人的那个肝和肾都有极坏的影响。那这种药物他被就是说强迫给这些，就是特别给我先生服的时候，他的理由是说我先生有高血压，但是我先生没有。那对于说一个没有病的人，他非要给他一种药物，那这个药物对他来讲其实就是一种毒药。那他的目的就是让他出现其实他身上的这些毒副作用。所以这个药物他对我先生包括其余的被释放的709的这些律师和公民，在他们身体上的这些遗留的这些影响，那还要往后走看。他到底在这个当中，他这个损害能持续多久？但是确实造成伤害。我觉得我先生的身体，在整个在表现上是受到极大摧残的。
那王女士，我再继续问一下，就是如果李和平先生拒绝吃药，他们会强行灌药吗？
确实是这样。他们会用看守的人把他摁住，把药塞到他嘴里，把水灌下去，把药灌下去，然后等这个药物在胃里融化之后，才给这个人一个人就是自由的活动。但是我先生在被这种关押的期间几乎都没有自由活动的那个时候，他根本没有个人丝毫的隐私。就像电影上或许很多年前你看追捕，一个人还可以到马桶里把药吐出来，对他来讲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周围的人在他四周围，他自己有一个形容词，就是肉棺材。 把它紧紧的贴在当中，
嗯，
他到哪里都是这样。
好的，那李和平律师呢披露，他在拘押期间被迫长时间佩戴那种叫工字链的手铐脚链，那就是说用短短的链子连接到手铐和脚镣上面，佩戴这种刑具者呢不能直立，只能一直保持弯腰的这样一个姿势。那请您谈谈您所了解到的李和平他在拘押期间遭受的这个酷刑的这个情况，为什么中国政府会用这样的一种酷刑来对待这个人权律师呢？
我先生出来之后他说了一个很典型的他的感受，他说现在对待这就是他们这种维权律师和维权公民的一个主要的模式，就是把你抓过去，先让你从意志上来就是屈服，当你屈服了之后，然后照着官方所用的就是所打算的剧本和所打算的所编造好的罪名让你来认罪。所以说这种极端的残酷的这种方式就是为了让李和平，让这种709被抓的律师和公民从意志上就要屈服下来。所以他为什么要用这个，他就是要把这批人那个按照北京人的话叫做打服了，你就是你服了，
嗯，
你不能够再反抗他们，然后让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嗯，
所以我先生当时说他一直以来，他这两年来他说有一个原则，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突破不了，就是说他去诬陷别人，
嗯，
而且他自己来自污，他说我不能够诬陷别人，我也不能够自污。所以如果说当你在意志上降服了，被打服了，你一定会怎么就开始照着官方所说的，官方所让你做的就是诬陷别人和自污。
嗯，好的。那么这两天呢，美国之音多方联系李树云律师，我们谈到李树云律师呢他这个也在狱中呢，据他说呢遭受了酷刑折磨，但是一直无法联系上他。和他熟悉的人士告诉美国之音说，李淑云女士呢很可能在5月13号披露了她所遭受的酷刑之后就再次被当局控制了。那您现在呢李和平律师也披露了他在狱中遭受酷刑的情况，您呢刚才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那您担不担心李和平律师也因为披露酷刑的情况再次遭到当局的控制呢？
那个披露酷刑是当局不喜欢的，除此之外当局还有很多不喜欢的，
嗯，
比如说在我先生他们这一批律师被抓之后，他对很多家属都是威胁，不准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因为我们会披露一些事情的真相，他们违法的真相，不准在自媒体上发表那个揭露真相的东西，不准在这当中聘请律师，不准家属彼此扶持彼此联系。那官方所不让做的正是我们今天要为家人做的，所以说官方所不让做的他对我们极其恼火，他用种种的手段威胁我们，如果说我今天揭露酷刑，我们因此遭到报复，比如说或者我先生在被收监，那跟我这两年所做的无数的我没有听官方的那个叫做什么来着，就是他们对我的那个限制，
嗯，
他们对我的限制我今天不是第一次做，
嗯，
所以在这两年里面我自己有10次进了派出所，
嗯，
有10次进派出所，我在当中也被威胁过很多次，很多人也在告诉我很危险，但是我是在想，如果我们把担忧的时间只用来担忧，而不去想我们今天到底为我们家人能够有多大的呼吁和发声，我觉得这是我们的重点错了。
嗯，
就好像说当我们的亲人有危险的时候，我们不去救他，却在考虑我们自己的安危，我觉得焦点是错的。
好的，我们感谢王俏玲律师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刚才呢跟这个北京朝鲜问题学者邓玉文的连线呢，因为技术故障这个没有做，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把排除了故障，我们把邓玉文先生连回来了，我们就继续来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就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的当天，朝鲜再次试射了一枚高空弹道导弹，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日韩两国迅速谴责朝鲜此举是对该地区的重大威胁。那么中国则表示呢，反对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那么有分析认为，朝鲜此举旨在给近日上任的韩国新总统文在寅一个下马威，也对正在主持召开一带一路峰会的习近平 给他一个示威。那么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了解啊，我们现在就是马上连线呢中国朝鲜问题学者邓宇文先生。邓先生你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美国之音的线上。
嗯，
啊，我们看到呢有分析认为说朝鲜星期天试射导弹是在给文在寅一个下马威，同时也给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峰会添堵。那邓先生您如何看这种观点呢？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在跟文在寅下马威。这个因为文在寅上台之后呢，要继续他过去的这个卢武铉呐、金大中等的这个阳光政策，跟朝鲜结束。他个人表示说，有机会到平壤跟金正恩会谈。
嗯，
那么如果韩乔结束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朝鲜肯定要开大价码。那开大价码，他必须要有筹码，这个筹码就是他的核武器。但核武器他现在不会进行第六的核试验，所以他会加紧开发这个弹道导弹。
嗯。
用弹道导弹作为这个筹码，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向韩国勒索更多的东西，啊。
嗯。那么路透社报道说，
但是那个至于说到这个跟习近平添堵，我觉得这个我不太同意这个判断。
嗯。
应该来说，他这个主要还是对韩国的，不是针对中国的。
好的，主要矛头是指向韩国，不是针对中国。
对对对。
那么路透社报道说呢，说美国对于中国这一次邀请朝鲜参加"一带一路"峰会非常不满。但是北京却宣称呢，这是一个面向所有国家、致力于各方互利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机遇。朝鲜啊，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呢，目前正处于低谷。双方官媒啊，不久前呢公开叫板啊，公开论战。但是北京现在呢，却邀请朝鲜参加这个国际峰会，这反映了北京目前到底对朝鲜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简单的说就是很纠结，很纠结。这个第一，进入刚才说的，就是说这个对这个弹道导弹的事件，中国政府表示这个谴责，违反联合国的这个决议，但是他又不希望，就是说中国又不希望这个如果这个联合国的制裁让朝鲜崩溃了，出现大的麻烦，挺不住了，出现领导灾难，这是中国这个也是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借助这个一带一路的峰会邀请这个朝鲜过来，邀请朝鲜过来，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说为这个被联合国所制裁的朝鲜，让他在国际社会能够亮相，能够发声啊。这某种意义上也是劝说，就是说你朝鲜要以后要把这个心思放在经济建设方面，不要老是去搞那个核武器，有这个中国政府有这么一层这个含义在里面。
嗯。那么还有媒体报道说呢，说北京这一次因为邀请朝鲜参加"一带一路"这个论坛，让国际社会感到非常惊讶，也感到很不满。那您认为朝鲜发射导弹和参加峰会这两件事，是不是会给习近平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呢？
我个人觉得不会太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这个东西，邀请朝鲜来参加峰会，这个"一带一路"的峰会，不是这个就是说这两天做的决定的，是在开这个会议以后就已经这个广速进入中国政府，说我广发英雄帖了，只要愿意来参加我这个会的，我都会邀请他过来呀。所以说这个。邀请朝鲜过来的话，应该来说他不是说临时临刻的决定的，而是说他决定开这个会的时候，比如说去年决定开这个会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了要邀请朝鲜过来的。当然朝鲜自己这个答应来不来的问题的话，也许可能朝鲜是这个最近才答应来的，以前可能还没答应，就好像上韩国一样的，就是但是韩国不同，就是韩国新总统上台以后，原来没有邀请他，还有新总统上台以后临时临刻的邀请他过来的。
嗯，
这样的话，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他不是是就是说其他国家的国际社会的话， 也已经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说包括我也看到了有个消息说这个因为邀请朝鲜过来，所以其他国家可能会今天的峰会昨天的峰会会有可能出现抵制的情况，但是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没发生这种情况就说明其他国家他其实也知道这么回事，也不服。
好的，我们感谢邓玉文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一带一路雄心勃勃，中国能否开创国际新秩序。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一带一路国际峰会在北京落幕，习近平提出雄心勃勃的投资合作规划，官媒证实过去两年来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投资额已达到500亿美元，未来将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许多观察人士称一带一路呢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北京的目的是在川普政府倡导美国优先、英国脱欧后的欧盟受到严重削弱的形势下，通过投资和开发引领国际化潮流，成为世界新格局和新秩序的领导者。然而北京的雄心与世界的现实之间仍有明显的差距。出席峰会的28个领导人当中呢，发达国家和国际重要角色寥寥无几，中国的影响力仍然主要集中在所谓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那么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究竟如何？有没有资格和能力担当国际秩序的引领者呢？中国领导人的雄心与国际社会的现实有多大的落差？与普通中国民众的想法又有多大的距离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讨论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许多人都把中国当前的这个一带一路和当年美国的这个马歇尔计划呢来做比较，而习近平他在主题演讲中呢反驳了这种看法。第一个问题，我想首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有可比性吗？北京为什么不赞同这种说法呢？
中国的一带一路和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有同有异，相同之处在于呢，他们都是一个经济大国发起的，有多国参与的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计划，它对全球的经济格局会带来深刻的影响。但相异之处也很明显，因为当年马歇尔计划提出主要是为了欧洲的复兴，欧洲由于二战遭到极大的破坏，民生凋敝，经济和这个艰困，而同时呢，美国呢，由于他参战比较晚，本土呢从来没有受到过攻击，而且在战争的这个刺激之下，成了世界的兵工厂。战后呢，他要把这个庞大的这个军工生产能力转化为民用的生产能力，那么就在短期内，这个经济得到了这个突飞猛进，就拥有了庞大的经济实力，帮助欧洲。 另外与此同时呢，美国自身也有了多余的产能，它也需要向外输出，这是当年这个马歇尔计划提出的他们这么一个经济的背景。而现在中国提出这个一带一路呢，它的背景会有所不同，那当然是由于中国在自一二年以后这个经济这个发展这个减速，下行的压力加大，那个基础设施呢建设的已经趋于饱和，产能过剩，那么它需要就是这个自己的产业升级，需要这个转移它的产能。另一方面呢，一带一路的沿线的国家呢，因为他们普遍还这个处于不发达状态，他们基础设施呢这个严重的缺乏，所以双方有这么一个互相的一种这个合作的这么一种基础。那么它和这个很大的区别呢，这个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它主要在于是一种经济援助。既然是援助，那么它当然就有它的一套价值标准。那西欧各国呢，由于分享和美国分享共同的价值标准，所以就成为援助的对象。而本来一开始美国马歇尔计划也想对苏联和东欧实行的，可是由于苏联和东欧当时他不能接受美国提出的那种价值标准，也就是建设一个开放社会这个标准，所以就被排除在外。而你现在中国它因为它重点不是援助，而是做生意，而是所谓就是用中国话就是互利互助，因此它就没有提出自己的一套价值标准，在这点上也造成那个双方一个很大的不同。在这次这个论坛高峰会议上，习近平一开始讲话就依然讲了六个不，他其实主要就是为了目的也在于就是减轻这个人们外界对中国的这种疑虑。就担心，因为中国让外界相信中国并不是要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也不是要形成一个新的战略集团，可能造成一种潜在的这个国际性的冲突等等，这就是这些地方的，那显然都是和当年的马歇尔计划呢是确实是有差异的。至于在这套“一带一路”这套经济计划的背后，中国政府当然有它的一种政治考量，那么只是政治考量呢，它不是在台面上，而是在台面之下的东西。
好的，那么台面之下的东西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会涉及到这些问题。那么我现在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一带一路？它是一种开创国际秩序的这个新思维呢，还是继续中国以往维系发展这个发展中国家穷朋友的这样一个老逻辑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一种变种。就是过去嘛，毛时代当然就是输出革命，那到了这个后毛时代就变成这个输出资本。所以呢，这个也有人把这个说这个跟过去的什么不结盟运动啊有一比啊，也有的说呢，这个现在这些做法啊，是在这个中国在搞新的中国在画的殖民主义。那么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起码可以有两个维度来观察。一个呢，我们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讲，从邓小平开始吧，这个中国一直想在这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成为一个世界的第三极。那么现在呢，中国这个经过这30多年的积累，现在积累了大量的这个钱，所以呢，现在有钱来玩这个了。那但是从经济上来看，我觉得恐怕这种经济扩张，还有一些个桌面底下的一些个企图。因为这个我们注意到这次特别强调了，就是关于这个像丝路基金新增1000亿元人民币，然后呢又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的3000亿人民币，然后还有什么国开行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规模。这个呢，我就联想起啊，因为现在中国已经是进入了这个所谓一篮子货币了，它可以这个利用这个机会呢，将这个人民币尽快的国际化，那么营造一个除了美元、除了欧元这些个国际化货币之外的 一个人民币的这个海外市场。
嗯，
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非常有好处，因为它可以向美国学习，就是成为国际货币以后，你靠印钞，这个钞票实际上就是举债嘛。然后呢，这个你也可以让印钞厂无限制的再来印这个人民币，然后造成这个造成的一些后果。原来上一次节目我们就已经讲到，
嗯，
这个人民币这样啊，这个现在超发的情况非常严重。这个2016年的时候，年底的时候 M2 是153.04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去年这个 GDP 的2倍多。但是按照美国的标准，大陆的 M2 大概有48万亿就足够了，
嗯，
剩下的全部是高估的。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庞氏骗局怎么玩，继续玩，就是把这个人民币这个稀释，然后呢换成硬通货，再像这些权贵集团他们前端做的就是把这些硬通货弄到国际市场上去，他们这个利用这个机会，就是从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或其他的硬通货，然后呢转移走，然后呢去开拓他们的这个在这些个发达国家的市场。
嗯，好的。
那这个现在来看，我觉得目前这个做法，显然是有这方面的意图，就是说要把这个人民币啊变成一个国际货币以后，来转嫁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啊，这个目的，我觉得是一个潜在的目标。
好的，
我们还可以观察。
好的，我们来下面的讨论当中呢，我们具体要涉及到这些问题。现在呢，看来这个讨论的焦点呢，这个我们集中在中国对“一带一路”这个巨大浩繁这个投资这方面，我们许多网友呢表达了这方面的关切，这位叫如凤凰展翅升腾的这位网友，他说毛泽东时代呢曾经对非洲援助，导致了非洲兄弟把中共抬进了联合国，而出现了白眼狼越南和朝鲜。那么今天一带一路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会不会导致这些国家呢在联合国中这个再次出现白眼狼？嗯，这位网友的这个担心。另外呢叫医生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的一带一路对老百姓有什么意义？竹林七贤他说1000亿啊可以拯救多少个洋改兰，有人居然说独裁专制好。1000亿是指习近平呢宣布要新增资金1000亿。但是有一个叫刘汉的这位网友，他说大陆投资一带一路是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绝不会是无故撒钱。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个经济效益。如果具体观察这次峰会的实际情况呢，我们就会发现发达国家似乎对此并不感到兴趣，前来捧场的主要是这个小国和穷国。那么我再继续请教胡先生，一带一路您认为主要是一个对外援助的方案呢，还是一个互助开发项目？中国下如此大的本钱，他期待的是什么？是经济回报还是政治利益呢？这也是我们网友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胡先生，
应该说一带一路主要是个互助开发的项目，而不是这个对外的援助。在这一点上，它和毛时代的做法有很大的区别，和马歇尔计划也有很大的区别。那么既然是这个经济上的互助合作，所以它当然就讲究所谓这个互利，讲究共赢，也就是它是要这个经济上自己也要得利的。当然，在我们很多人看起来，以中共的做法是所谓大扫地，所谓是这个宁邓友邦勿与家奴，这都不成问题的。只不过呢，中共有他自己的算盘，他不用这些钱来改善自己国内人民的生活，而把它用来对外投资啊。那么通过对外投资呢，他能获取那个更多的利润。他这就比相比之下呢，就比起把这些钱花在老百姓身上，对中国而言他觉得更合算。嗯，这是一条。另外一条呢，中共的这些这个一带一路呢，它也不纯然是经济问题。嗯，它也在这个台面之下，中共显然也要当局显然也要他的一些政治的考量。 那么它这个很重要的，我们看到的一种做法就是，尽管这个“一带一路”它是面对这个强调的是包容，是来者不拒，但是呢，它当局的做法是呢，通过和其他国家的这种经济往来啊，从而呢，在某些方面呢，对这些国家施加一定的政治上的影响。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一些那个很突出的事例，比如说在2010年。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把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中国的异议人士刘晓波，中国政府呢除了表达抗议之外，也就宣布了冻结两国的这种经济贸易关系，这样子迫使在几年之后挪威政府不得不对向中国这个屈服。另外还有呢，就是在去年11月，达赖喇嘛应邀访问蒙古，进行宗教访问。因为我们知道蒙古也有很多藏传佛教的这个信徒，那对这件事呢，中国政府也表示强烈的抗议，同时呢也宣布就是暂时停止了两国中蒙两国的一些经济贸易的一些谈判和这个暂停对这个一些经济合作的项目，最后呢也是迫使这个蒙古政府来道歉啊。换句话说，他现在他和这些国家加强这种经济往来，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大，那么你本来以中国政府采取这种所谓经济制裁这种方式，既然经济合作是互利，那么经济制裁它也是互害，对中国本身也造成损害。但是一来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大，别人体量小，所以同样一种损害呢，中国的承受能力就会更强一些。再加上在中国的一些老百姓没有这个缺少基本的这个民主权利，所以呢，他不在乎自己让自己的人民为自己实行的经济制裁蒙受经济损失。这样一来呢，在我们看到这些年还看到，就是中国政府频频的使用这种所谓经济制裁的手段，迫使其他的国家放弃他们的一些价值标准。那么这个至少是在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中国政府希望这个“一带一路”它在政治方面能够起到的一些后果，至于它是不是还有一些更深远的一些后果，更深远的一些考量，那么恐怕还是内会在若干年之后才能够显现。
好的，网友志威啊，网友志威呢，他发了这样的帖子：最近航母下水、大飞机上天，加上“一带一路”，令许多身处国内外的华人感到祖国强大了，因此欢欣雀跃。不过，联想到中国社会当前的社会问题，所以想请问嘉宾如何看待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如何看待国家富强与国民幸福？我们现在就来请教张先生。中国国内舆论呢很有意思，刚才我们给大家念了这么一段这一位网友的发帖。官媒呢，我们知道，当然它是盛赞这个中国国际影响，而自媒体却有许多质疑的声音，就像我们刚才的这位网友一样。那么请张先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一般民众的这个想法，以及您本人对一带一路的这个看法好吗？
这个国富民穷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这个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那么这个导致社会的这种两极分化，所以呢，这个从这个互联网的这些朋友圈的舆论来看，当然是有很多的怨言，认为又去撒币，认为撒的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认为拿这些钱呢来解决全民医保，特别是农村的医保，这个来这个解决中国的贫困人口问题，这岂不是比拿去搞这些个填这些无底洞要有效的多啊？为什么不这么做？那么当然也有这个也有这个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的文章啊，来质疑这个一带一路的可行性，一带一路所未来所可能有的各种风险，然后认为呢，有的学者就是说这是一个无底洞。那么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可能一带一路会产生一些个弊端，比如说这个洗钱，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员外其实这种大撒币啊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说有人跟我谈起过，就是到非洲比如某个国家去这个援助，其实就是拿了一堆这个美钞这个到总统那儿，然后总统叫来几个部长， 大家把钱就当面就分了。
嗯，
分完了以后，这个连收条都没开，最后只好这些个搞援外的人员他们自己写证明，互相证明这些钱已经被这个对方这个国家收了。那当然我们不一定啊，现在也许这个一带一路有比较严格的监管，可能不采取这种方式，但是你不能防止，因为现在中国这样一个腐败的体系，你没法防止，就是说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投资过程中出现各种的贪腐现象。这个我觉得中国在国内现在都没有解决，如果到了国外恐怕就更难监督了。
嗯，
还有一点就是传统的这个援外基本上都是赔钱的，没有什么赚钱的，而现在中国现在大量要投入的是一些铁公积项目，它都是基建项目，这些项目这个回收资金是非常缓慢的。当然中国想就是通过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然后再加上商业，然后来这个回收一部分钱，当然这个是可能做到的，但是前期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
嗯，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项目安全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一带一路所经过的地区有相当一部分，特别是在这个中东那一头，那都是一些个政治上非常这个不稳定的，甚至是恐怖主义盛行的这么一个地区。
嗯，
那这些个地区你要是想要实现你的项目安全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麻烦勒索，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人身安全或者恐怖事件出现，这都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沿途国家可能在政治上对中国有很大的警惕，他们未必欢迎，就是说你拿钱来大家都欢迎，但是你要在我这儿修这些交通设施那这个可能就涉及到这个地域政治的问题。
嗯，
那这个上面他们会非常紧急的，所以能不能平衡好这些关系，我觉得是值得推敲的事情。
好的，那么张先生呢，刚才他指出了一带一路这个规划的许多弊端，其实我们的网友也有这方面的担忧。 Christopher Z这位网友说呢，北京当局长期以来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中国至今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陈破空先生曾说，一带一路呢是中国权贵的逃亡之路，不知热衷于开印钞机和撒币外交的习当局鼓吹的一带一路是不是无法造福民众的另外一个空架子。看来大家都有许多这方面的担心和这个忧虑，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会涉及到这些问题。下面我来接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首先呢是广西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就是说如果把中国神州大地所有的土地像美国一样转变为机械化的农场，生产大批量的农业产品，还有畜牧业、林业交往大城市，就可以解决城市和农村的矛盾。
好的，谢谢广西的黄先生。下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辽宁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一带一路是习近平的伟大构想，我们拥护的一带一路的这个工程项目，这个措施，欢迎日本和台湾也加入“一带一路”亚投行。
好的，我们来
共同建设亚东亚共同
好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呢，这个“一带一路”呢，它基本上是一个沿线国家的事儿，但是它就吸引了全球130多个国家参与。29个是国家领导人，其他呢是这个政府代表。那么这就让北京感到很兴奋。那么我就来请教胡先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不是展示了中国的某种软实力呢？
嗯，在这里，中国展示的还不是软实力，仍然是硬实力。
硬实力，嗯。
因为按照定义，所谓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之外的第三方面的力量。那就包括文化方面的力量啊，社会制度的力量啊，意识形态、观念系统、价值观的力量。那么现在中国能够产生这种影响，说到底主要还是在经济方面，它变得这个相当强有力。 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在这个全球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是这个所有的这些国家之所以对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么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尽管中国的一带一路它这个在推行起来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嗯，它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设想，它的目的以及它可能的前景啊，中国政府自己的说法当然是夸大其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呢，单单是中国政府它能够提出这么一种规划，而且引起这么多国家的注意，那已经表明中国现在确实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这一点本身就变得就非常重要。记得在几年前，大概四五年前吧，这个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就讲过一段话，他就说我们很快就会来到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那就是自英王乔治三世以来，第一次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嗯，
也就是说，中国尽管川普总统强调的是美国优先、美国第一，但是确实很有可能就在川普总统任期之内，中国就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这是近两百年来世界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嗯，
那回想起这个二十几年前，28年前，在89年的时候，那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中国这个也这个遇到89民运这么，中国这个专制政府也遭遇到89民运这么强有力的挑战，而六四屠杀又引起这个全世界的一致谴责。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自由民主是已经这个在软实力和硬实力方面都已经达到这个历史上取得历史上空前的辉煌的胜利。包括中国专制政府政权在内，那都他都的这个他的这个结束都是指日可待。
嗯，
而在28年之后，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这个专制政府它没有垮掉，而且它变得比以前更强大。与此同时呢，我们倒看到像这个自从2008年的这个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这个西方的这个民主国家，到遭遇到所谓一些困难。那也就是说，在仅仅20多年间，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发生了这个令人惊讶的这种一个形势的逆转。
嗯，
而对这一点，它这个意义的，我觉得它一方面说明了这个整个自由世界一些爱好自由和平的人们对这个中国这个情况它的缺少清醒的认知啊，那也表明一直到现在，我想仍然缺少这个特别准确的这个判断。
嗯，
那么这个对整个今天这个不仅对今天的中国世界，对未来的人类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
好的，那么我请教张先生，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对北京的这个“一带一路”倡议呢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几乎都派代表参加给中国捧场。啊，就连美日也不例外。美日在“一带一路”峰会这个快要召开的时候，给中国一个惊喜，都派代表来参加了。原来都准备不参加的，那为什么？您怎么看中国的这个国际影响力呢？
我觉得美日现在是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朝核问题上有求于中国，
嗯，
所以呢，他需要做一个姿态。尽管他们不喜欢中国搞一带一路，因为搞一带一路的话，实际上就是中国也是想趁机填补啊这个川普这个美国优先这个搞孤立主义的这种方针所带来的所这个让出来的这片空间，这个中国想迅速的去占领。所以这点上呢，可能这个中国跟美国利益是不一致。另外，我们其实也注意到，就是还有一些重要的亚洲国家没有来，
嗯，
这个印度没有来，泰国好像也没有来，新加坡这个总理本来好像说是要来，也没有来，还有文莱这些个亚洲国家都没有来。这个呢，就是说可能在“一带一路”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上，大家或者经济利益的这个上面都有冲突。所以呢，现在像印度，他很担心就是中国把他的势力扩张到印度洋。这个新加坡呢，他可能担心的就是，这个中国的做法可能导致就是， 新加坡丧失它在这个在这个国际航运上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地位，
嗯，
等等等等，这些我觉得各有各的盘算。再有一点就是，现在实际上这次的做法来看，仍然是毛氏在那种就是被批评为靠大喜功急功近利的一个范例，
嗯，
但是现在当然是他现在是玩弄传统，然后再忽悠将来，
嗯，
但是呢给人的感觉还是华而不实，
嗯，
很像是那个杭州 G20 的一个翻版，或者再加上一个春晚，所以这个东西会不会最后又变成烂尾，这个大家我估计现在有好处大家都会来要，但是呢是不是真的跟你合作和帮忙，你这个工程会不会烂尾，我觉得还要看。
好的，
谢谢。
那这一次峰会的这个时机呢确实很引人关注，正值啊，刚才我们两位嘉宾谈到过这个问题，正值美国川普政府倡导美国优先，欧盟呢因英国脱欧遭到重创之际，我请教胡先生，北京在这个时候如此高调，那么习近平他是不是有什么战略考量呢？
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的时候相比呢，今天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嗯，
那最主要的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川普政府他那个一上台他就表示就是放弃 TPP， 另外呢他这个要这个不愿意再让美国担任这个全球自由化的这个就经济自由化的这个领导者的角色，那英国又脱离这个欧盟啊，这么一来呢，这个就给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扮演主导角色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今天中国开这么一个“一带一路”的这个高峰这个论坛呢，对中国来说呢，显然这个时机是比过去他当时预想的还要好啊。但是呢，至于中国它能不能扮演它所期待的那种角色，当然是这个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习近平在讲话中之所以要强调一大堆这个部那个部，那他主要就是为了打消其他国家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疑虑。这也本身呢，因为尽管中国政府自己一再宣称所谓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其实呢，他恰恰是在制度方面和理论方面缺少自信。
嗯，
因为他知道他的制度、他的理论对世界其他的国家根本就缺少吸引力，而且呢，还是很多国家所反感的。所以他这也是他为什么在这个搞一带一路的时候呢特别愿意淡化它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色彩，
嗯，
而只是这个光是谈这个经济谈生意这个问题这么一种考虑。所以这里头其实说明的倒是一个更相反的问题。那这里就是说，一方面中国它能不能够如它所期待的那样子实现它的一带一路，这本身是有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如果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功的实现了它的一带一路的一些设想，那么它对整个世界来说，尤其对整个世界这个自由民主这个普世价值的前景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是一个更值得关心的问题。
嗯，好的，那么我继续来请教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刚才我的问题，习近平他有没有现在趁机出头的这样一个愿望，成为国际新秩序的一个引领者？那么目前中国有没有资格和能力担当这个角色呢？
在这个现任领导人刚上台的时候，我就曾经预言，我说他不但要做中国的领袖，他还想做世界的领袖。那么我想正好呢，这个川普先生这个上台呢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我想这种冲动呢，从 G20 峰会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想当领头羊的这种冲动是非常强烈的。问题是在于中国的体制本身，中共的体制本身缺乏这种当国际新秩序引领者的软实力。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是一种专制主义的东西，然后在国际上呢，又是这个到处在一种这个全经济全球化，甚至于是普世价值的这种姿态出现，这本身就是非常自相矛盾的一个状况。那这种状况，这个其实我想所有的这个国际政治家他们心里都很清楚。 就是但是呢，大家可能现在不能不捧这个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想得到好处，有的是想这个从这个中间与中国呢不发生这种严重冲突，所以呢有的是想利用中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都有可能啊，就是这一次来复合中国一下。但是这个会散了以后啊，你这个所要做的这些事儿，你所开的这些清单，你能不能够真正的玩起来，这个才是最要紧的事情。因为现在你想打算投这么多的资，做这么多的项目，最后你能不能落地，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麻烦的事情啊。特别是这个，我觉得作为领导人来讲，这个如果你的权力超过了你的能力的话，有时候这个很难，就是说你想做也许你未必能够达得到，你自身的体制也未必能够支持你达得到。
嗯，
而且实际上我刚才网友提问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也曾经问过一些个这个在这个非洲员外建立很多大中国大公司的这些红色贵族啊，他们就跟我解释，他说我们其实就是拿那儿当我们的一块海外领地，说万一国内政权不行了，我们还有地儿逃难，所以这种各种想法，内外想法都是各怀鬼胎。
嗯，
你现在不能指望一个领导人的一厢情愿就可以实现所有的事情。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接一个电话，吉林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吉林胡先生，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习总书记主持的一带一路跟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关系？
好的，谢谢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呢，网友也提出类似的问题啊，网友魏威他说，这次习主席提出援助3000亿，有两个问题请教嘉宾。第一，是这个决定有没有法理的依据？由习大大拍板决定，这是不是明目张胆宣称中国是不顾民主的独裁国家呢？第二，是这些资金一带一路政策会不会被大陆体制以及各种手段黑掉啊？还有一位叫 James Yang 这位网友，他请问嘉宾，中国会不会强迫那些在一带一路获利的国家接受中共的意识形态呢？我们现在有一分钟的时间，我请啊胡先生您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刚才那位网友的提问本身就已经做出了非常好的回答。中共他现在的问题，一方面他并不想改善这个自己本国老百姓的生活，所以他会才会这个感到他的这个产能过剩要对外输出。另外，他对外输出虽然“一带一路”虽然是一个经济合作的计划，但是其中他也包含有所谓这个对外援助的成分。他也是通过这个所谓大法币来强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这个地位。那而就这两点而，中共当局这两种决定呢，当然都是在违背没有得到人民同意和授权的情况下做出的，所以这本身也就体现了中国社会现目前这种专制的性质。我想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嗯，好的，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将关注热点问题，生活在城市这个底层中国农民工，他们该何去何从。请在北京时间晚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2 weeks later. 2 weeks.
2 weeks. 3 weeks.
three weeks.